对哪一种人你不想去，你有一个执着在那个地方，你越不想去你就越麻烦，那么你就要提醒自己，我应该去，我就给自己十个机会，只要碰到这种不想去的，我一定去十次啊，你给自己试试看，那你去了十次以后，你不想去的那个习惯就被你打破，他就没有办法再绑住你，也就是原来的那个执着他就没有办法再捆住你了，你不会被捆住了，通常是如此的。这个呢是我们没有去觉察这个部分，产生这一个虚妄的习气的时候，他我们这个事转世如瀑流，它才不断的一样转下来。第三个事本性如是故，什么叫事本性如是故呢？因为所谓的这个事的本性呢，它有两个，哪两个呢？一个是分别事啊，一个是思量的部分，一个是分别的部分。所以思量的部分呢，就是用我们的意识去思考问题，也就是我们逻辑跟理智的部分，那个是我们六识里头的那个意的部分。可是第七识的那个部分是分别识，那个是分别的部分，那个分别就分别你我，分别啊，对我们之间的高下。我们人是很容易产生这个我的执着这个部分的，我们的分别都从那里来的，分别是都是从对于我的执着所产生的。那么现在他告诉我们的事本性如故，是什么本性呢？事的本性就是不断的依他起，不断的遍计所值。然后我们有两个东西，一个是从思量那个地方去考虑问题，一个是从我们的分别那个地方去做问题。然后你开始感觉到有分别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好或不好，我一开始觉得不好，好，我把好的我要，我把我不好的丢掉，这件事情叫分别事。这个地方起了这一个分别，那么我们就开始有压抑。怎么压抑呢？什么叫好？别人都称赞我这个好，我要，可是我做错了一件事情，我把它压着不让人家知道，其实也把它潜意到我的丢到我的阿赖耶识潜意识里头去，它就压在那里，它就压在那里。事的一个本质就是这两个东西不断在你作怪所造成的。我讲到这里呢，我要请各位啊，我们在学佛学法的过程当中要很清楚了了分明这件事情。我们总觉得某些是善，某些是恶，而善恶我们要分明，这是对的，我们判断它这是对的。可是各位，如果你对于善恶分明完了以后，你如果万一在你的身上有一些不好的，你认为它是恶的，而你拼命的想要去压抑它的时候，这个时候产生什么结果呢？产生执着，你去引这个恶的本身就已经产生执着，其实你努力去扬那个善的本身呢，也在执着，也在执着。好了，那我现在借这个机会给各位来解释一件事情，我已经在几个地方解释这件事情。我很赞成读经，儿童青少年多读一点经，但是读经这件事情一定要把读经这件事情弄清楚。我们并不是要让小孩子读经读完了以后使小孩子的大脑变成经典的运动场，这是不对的。读经的目的是用经典来启发我们的小孩子，使他能够做价值判断，使他能够真正做清楚理智的思考，这才是正确的。读经的目的应该在这里，经文也读得很熟，但是我们也透过讨论，也透过知道这个道理，那么这个经是真正目的是启发了小孩子的真正道德的判断以及智慧，这是对的。如果我们读经读的是告诉他这个是善的，这个是恶的，做了然后有些善恶的东西又不是很分明，然后我们认为这个恶的东西又同时交给他，这是可耻的， 这个是一个啊见不得人的人的事情。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结果会产生什么现象你知道吗？当他犯了这个过的时候，他就会产生非常大的焦虑跟压力，而这个人就产生了一种叫做道德的强迫症。你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任何一种教法再好的东西，如果我们不是在启发智慧的时候，都有可能产生副作用。所以佛一直要这么讲，说我说法49年一句也未说的意思，就怕我们把佛所说的东西背起来，用这个东西来死套，那就问题就来了。佛法一定是一个不断启发智慧，所以叫做正智正智的啊，自正圣智的部分啊，就是正自己圣智的部分，也就是自正圣智这个问题变成它的主要的一个核心课题。所以读经的课程的教法必须要教的好，一定要讲求。所以我一直说这个东西要讲习，要所有经的教法的人必须要很清楚。我不希望一个教经的人他自己本身就有一种道德焦虑的现象的人来教经读经，这样读完了以后反而使一个人变成压力很大，这不对。道德最后应该回到智慧里头来判断，经典最后是在使一个人的智慧越来越清楚，这个教育才是成功的。佛法是这么讲，道德哲学里头也是这么讲，判断力批判里头也是这么讲。所以我们受过哲学的训练，透过心理学的一些基础的训练，我们从佛法上看到更深层的东西。我解释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样解释就各位就很明白，你要注意这个现象。我们这么讲，我举个例子这么讲，有的人啊，有的人他如果被别人讲说你啊是不道德的，因为你做错了一件事情，而别人也都认为你做错，你做了这一件不当的事情。如果一个青少年，我觉得他讲了人家的背后讲了人家的坏话，别人也认为他真的讲了人家啊，就是两舌或者是绮语都有可能。对这件事情他发生这个过错，他只要检讨向别人道歉，然后说我要改善，我要改正过来，那么他的判断他的理智是正确的。如果他被认为他是两舌恶口了以后啊，他当时也确实讲了人家传了人家的话，可是他现在感觉到好像自己犯了一个道德律，觉得很自责，那这个人就会觉得很抑郁，而且甚至于他不敢再在这个团体里头。那么所以道德的问题同时是一个问题解决的问题，也必须有个智慧开启的问题。如果我们去看一些家庭，仔细去看一些家庭把道德的规条讲得非常严重的，而且认为如果违反这些东西是可耻的，这样子的一个教育的家庭，这样子的小孩子容易产生了忧郁，也容易产生一些被压下来的现象。教道德的家庭如果是分析这个问题，然后接下去会问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才是正确的，才是道德的，已经做了一个错误的事情了，那现在要怎么办才道德的，然后向对方道歉，承认自己的错误，改过来，这才是道德的。那么这个道德是正确的道德，是正确的道德。我们有时候常常出现，生活常常出现有一些案例，他的周边的人给他一个负担，给某甲一个负担，就是他某甲的周边的人给他一个负担，说我如果 不投入其间去帮助他们，好像他就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罪恶的人。结果呢，这周边的这些人不断的从他身上掏了很多的他应该有的权益都掏光了。那我们的道德教育是不是要教这个人，他没有勇气出来为自己提出他应该有的主张？这个事情一定要分清楚。他最后他保护住在这个权利，但是他自愿愿意去帮助他，跟他自己道德上有一种负担不断的被他掏过去，这件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后者是他意愿去帮助他，而且能帮助他多少是很清楚的，他是一个道德的思维。可是有一个可能都不是，是一直的这个东西都拖到底，全部垮掉，亲子之间一起垮，兄弟之间一起垮，也有。那这里面是不是道德，这些东西都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所以过去康德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所谓实践理性批判的问题，他就写了一本叫做道德手册啊，德国的那个康德 Immanuel Kant 写了一本道德手册。这个道德手册每一个都是一个案例，都是一个案例，他收集也去创造很多的案例，都是一个手册一个手册。你看那手册他是用这样来表明的，他说某甲向某乙借了钱，约定一年后要还，如期付利息。可是一年到了，他哪天要去还某乙的时候，他在路上碰到丙，丙呢非常的急要，他碰到了难题，非常急要。现在甲把这个钱借给了丙，请问这样的行为是道德呢还是不道德？这个道德的判断是正确的呢还是不正确的？丙现在碰到有为难有急难，他现在有急用啊，有急用要用这个钱，甲借给他了，这个行为是道德还是不道德？我们看到人有急用应该赶快去用啊，应该去帮助他，可是甲是要拿钱去还乙的啊。Kant 在这里的讨论里头说，你要替乙想一想，乙可能今天他也很急要，他答应人家没有这个钱他可能破产，他产生的后果可能比丙更严重，你为什么这个钱走到一半你又把它还他，怎么借给别人呢？所以你要的话，你碰到他人讲说我是要去还这个钱的，就问问看看他是不是可以借给你，你可能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情，但是你不能够说你路上看到你被感动了就去做这件事情。看这个道德手册所叙述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要把小孩子教聪明的方法，他都是一个一个的个案，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可是我们如果把一个东西来说，你一定要听父母亲的话，父母亲的话不可不听，我们这样才叫做孝顺的时候，可能有一点含糊笼统，因为父母亲所讲的话未必完全都是正确的，父母亲也是从他自己的观点去看而已，应该把事情把它讨论清楚，应该真正要说清楚，也要把它讲明白，把事情弄清楚才可以的。我们要注意是面对真实，然后才能够做道德判断。那么可是我们不容易，我们很容易在一个分别式跟思量式里头我们就走歪了，我们常常因为我们怕人家讲我们道德不道德的时候，我们反而不敢去面对我应该做的那一条，同时会产生了一些心理上的不卫生不健康现象。第四个呢是乐见种种诸色相故，就是人的心里头还有一种变化，就是喜欢看好看的，所以色就是所有现象，听好听的东西，享受这些东西，这些东西自然而然你有了这个东西以后，你就要排挤那个你认为不好的，就要去争夺好的，占有好的，那人自然这个时候就会做出一些啊所谓的业相出来，这个时候呢就造了一些新的业，造了一些新的烦恼，造了一些新的困扰出来。其实我们各位一起去思考， 在以前农业社会，台湾这个地方农业社会的时候，因为大家都是种田嘛，也没有别的东西，也就是大家都没有看到牛角的时候，就不会想到兔五角嘛。你现在知道龟毛兔角的道理，就是佛所不断的讲，在这一段里头都要讲龟毛兔角，就是在这里啊。所以晚上工作完了以后，一条啊板凳搬出去晒谷场上，躺在那个地方看的是星星，是帷幕，虽然是热的天气，还讲一点故事，然后也睡得很好，很安稳。那个时候并没有比现在不快乐啊，你要弄清楚这问题啊。我们现在可好了，我们享受的可多了。我们以前只有一条路，就是把剩下一点点钱把它放在农会或放在银行邮局里头，连银行都不懂得去放，在乡下。所以为什么农会会设一个信用部的原因，就是因为就是让你储蓄在那个地方啊，储蓄信用这个功能，当时就是这样。我把它放在那里我也很安，我们现在可不是哦，现在我们的龟毛跟兔角可多了，对不对？各种不同啊，是不是？那各种不同的股票要上市，你要去面对它；各种不同的啊，这种经财务的经营啊，理财的方法啊，不同的银行提供不同的服务，你要去做比较，这都是龟毛兔角的代际啊！啊，所有的不安，所有的内心里头的可能的一些啊焦虑，都是从这个地方出来。所以你提供越多，焦虑就越大。所以我们是一个焦虑、资讯焦虑的时代，因为提供你更多，你就越来越焦虑嘛。所以我还是觉得，如果我们在这个新的文明里头不去训练让自己哈、比较以一个可以比较宽、比较单纯一点的态度的生活态度，那我们要去适应这个复杂的社会有困难。也就是比较单纯一点的时候去适应这个多变化的东西，它反而以简易繁。如果我们内心里头很复杂，再去面对外头的这么多复杂的资讯，我们一定会压力会很大，会跟着而来。当然每一个人承受压力的这些能耐哈、是不太一样的啊。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每一个人都要看看清楚些，到底自己适合不适合啊。有那个肩胛较好，担那个大头；无那个尻川，唔通食那下药，就是这个道理。你自己要先清楚一点才好。所以佛在这一次哈、在大会菩萨问的里头，他讲这四个因缘所导致的，其实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个事里头，六事都是从这四个因素来的。一个呢是从人有执着的本性，那有执着就会有依他，对，依他与执着是分不开的。第二个呢，是你有了这些事以后呢，是以前的东西染植进去的东西，现在会不断的来，所以他过去的经验会不断的影响干扰现在。所以我如果刚刚举的例子，我讲农业社会，我是经历过的，我有过过去的东西，现在再来看看，我觉得我现在才反而感觉到说，所以今天这个生活真的是我觉得还是真的是很复杂。我用那个来看这个，又变成龟毛兔角的问题，那这里边又产生了一些现象出来。所以为什么你要活在当下，而不是去执着在过去的东西来表达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应该很清楚的。所以事本性就有一种我们所谓的分别跟思量的两种功能，可是我不断的思量完了以后，我却又产生了分别高下我向人我之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产生了我这个情雅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不断的去追求，这是其实这个部分乐见种种诸色相故。其实这个问题是心理分析学上哈、在讲人格动力的时候，这个100年前 Freud 就讲，他说其实人有一种动力，也就是利比多的动力。什么叫利比多呢？就是原欲嘛。什么叫原欲？就原始叫你生者就是要追求 pleasure， 就是要追求快乐。所以小孩子生出来就是人希望人家就需要吃，嘴巴第一个会动 而且你要逗他安咕安咕的话，一定要逗他的嘴巴附近才有用，因为那个地方才感受到 pressure， 别的地方还没有，那个神经线还没有牵到很远的地方，他从这里开始的。那人是在追求，眼睛开始看，可以看到的时候，然后慢慢就一些比较，这个看起来比较好看，那个看起来比较不好看，就从这里来。那我喜欢好看的，我排挤不好看的，我在喜欢的时候就追求，然后我产生了冲突，我在不喜欢排挤的时候，我也可能产生冲突。所以这里面人的心意就在这个地方啊，它急流啊，急转直下，就是这个问题，然后不断的又熏回去。其实人的这部机器，人的这位心灵是这样，但是不断转下去也可以不转，那就是你转世成智，把它转成菩萨业的时候，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这四种因缘啊，所以说阿赖耶呢，那么这个如瀑流水啊，那么它呢这个生转四浪，所以世呢就像一个浪潮一样啊，它不断的转下去，要生转四浪。当然譬如巨海浪，虽有猛风起，就像很大的海浪，虽有猛风把它吹起来的啊。洪波啊，无敏惑，无有断绝时，就像那个洪流一样啊，它鼓动的这个幽深的山火，所以它没有一个断绝的时候。一等七种事，也就是从莫那到前面的眼耳鼻舌身意，这一共七种事，众生事显现，都是众生的事所显现的。这个这是佛所讲的，这个呢都在七十三页、七十四页那个地方，七十四页如海啊，这个。74页啊，如海共波浪啊，心聚和合生，其实都是从这个六识里头和合而产生的。这一个四浪是很大的，像一个大的波浪一样。所以我刚刚给各位先讲了，遇事有名字，门前一湖水，风来波浪至，那个风是四风，那日照光明智，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大会就接下去问：青赤诸色相，这各种不同的颜色、各种不同形色的东西啊，这些东西众生啊所示的显现啊，这些东西呀 啊，那么这个如浪种种法，它像我们的大海浪这样种种法，银河、云河啊，愿。佛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希望佛你能够为我们解释。佛接下去啊，75页这一段他讲了这一段他的颂语。这个颂语是什么呢？他说青赤诸色相啊，就是不管什么样颜色、各种形状的这些诸色相啊，浪上不可得，其实它都是海浪，都是四海里头的浪，其实那个四海浪是不可得的，风平浪静的时候它就回复原状的，浪上是不可得的。其实我们所看到的形状是一个光波传到我们的视觉里头，我们所做的资讯处理，我们在电视上所看的那些东西也只不过是透过一个电子传播到这里来重新显像给我们看，就这样而已。所以这些东西你必须要先看清楚这个东西的不确定性，这个东西的不实在性。就这个不实在性是指就这个亘古存在的生命而言，它只不过是它显现出来的如幻如化的东西。所以言心起众相，开悟诸凡夫啊。如果说啊，这个我们应该说是心起了种种的现象啊，用这个观念要希望各凡夫都能够从此得到开启，有所了解。而彼本无起，自心所取离，他本来就没有啊， 没有所取，你的心呢啊，就应该离开你所取的那些意识啊，自心所取离，你自心所取的你要离开你自心所取的，能取即所取呢啊，那么鱼皮波浪动，能取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的六识，是能取，我们是用六识来取，那所取的呢是我们所遭遇到的环境，所遭遇到的势力，能取以所取啊啊，那么鱼皮波浪动，它其实就跟波浪是一样的，那个水是能取的，是不是四风一吹的时候波浪就出来了，所以四风是引致了波浪而来的，我们有了这个四风的时候，我们产生了种种的现象界的东西，那么身宝才安住，众生事所现，我们身体啊，身资才安住，我们的身的种种资财以及安住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身我们众生的事所引出来的，是故啊，那么见此起一浪无差别，我们必须要看清楚这件事情与浪是没有差别的。佛讲这一段，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在这个地方做一个说明，我们才能够圆满的。你在这里看佛所讲的，就是说人生如幻如梦，它只是事所引起的众生相而已。可是洞山禅师当他读到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身香味触法的时候，洞山禅师开始摸，他那个时候才12岁而已，他开始摸他的眼睛，摸他的鼻子，摸他的耳朵，然后他跑去他的剃度的这个剃度师那里，他就跟剃度的师父讲，他说师父，明明有鼻子有嘴巴有耳朵有眼睛，为什么无眼耳鼻舌身意？莫照禅师他不知道怎么回答，所以莫照禅师呢就把这个小孩子送出去。所以洞山啊，他后来他就被送出去找另外的师父来教他，因为他觉得他的根性很高，他的师父没有办法启发他，所以他到了蓝泉那里去，是在蓝泉那里打的基础，后来他是在云岩那里悟道的。那么所以我们要清楚，我们既然活在一个如幻如化里头，可是佛却告诉我们，你在如幻如化的这个地方，你还是要把这些事转动变成真正的菩萨的行持才可以，你才可以转世成智的。所以无论如何呢，他一定要去有一个诸菩萨行去完成他自己，要肯哈、啊、这个住持于世间，利乐诸有情，能严禁这个佛土。你能这么做，也就是在你的如幻如化，也就是在这个借假修真里头，你还是要去行那个六波罗蜜十波罗蜜，其实就是这个意思，那是一个转世成智的过程。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解答了。所以下一个一段经文他要谈的是啊，是佛呢就开始劝修三相，你要从三个层面去做修持。第一个层面是无影像相的修持，无影像相的修持就是你要知道人生如梦如幻，要了解这个问题。第二个部分是一切诸佛愿持相，也就是说一切诸佛菩萨要去行菩萨道的那个相。第三个呢是住正圣智所去相，就变成他提出来三个东西。所以我们知道佛并不是要我们离开这个世间法，佛是不坏世间法也不离世间法，所以他先跟你讲清楚这些东西只是你来人间旅行， 你来人间走这一趟，但是你更要把这个东西当作终究实在不可变的东西，你才会活得好。但是他又怕你执着在空里头，然后他又告诉你，你必须要在这一个如幻如化里头，你要好好的去行菩萨道。所以郑老师就做这么一个阐释，说明明知道人生如梦，但是我们要去做一个好梦，要逐一个好梦。这个好梦指的是指菩萨恨的好梦。明明知道这人生啊，那么如旅行如旅，但是我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旅行。那个好的旅行，人生之旅，其实就是转世成世的菩萨之旅。为了这样，就在这个地方，只有这样子的时候，精神世界才提升，然后才能够真正回过去，去看到那个自证圣智的部分，他才能够真正从分段生死转到那一个变异生死，啊，从解脱分段生死到解脱这个变异生死。那变异生死是属于法界的变异的部分，他才有办法回去的。所以这个是佛在这个地方，在这一品经里头的一个教法，对，你看清楚，其实是四浪所产生的。这个四浪啊，一吹啊，就如大海里头的浪。你其实你所有的生活资财这些东西，无非都是啊如幻如化的东西。可是要清楚的，他要告诉你，那你如幻如化是不是你消极了，什么都不要？他说不行，你要注意的是，就在这个如幻如化里头，你仍然还是要努力的去做。可是要去做的是做什么？做依菩萨道菩萨行去做，然后转世成智，你才回到正智圣智那里头来，并不是你毕竟没有。所以过去这个圆贵禅师的弟子就问他说，师父，你能不能告诉我，我读完了到现在，我知道所有一切毕竟是空。这就是谈到第一项，就是无影像相，毕竟是空。可是圆贵禅师怎么回答呢？他不是毕竟是空，而是毕竟是你自己。其实这里面他所讲的毕竟是你自己的那个自己，不是我们有我相人相众生相的自己，是我们自己的自信。那个毕竟是自己的，其实是正智圣智的那个部分。那个正智圣智是超越于世间跟出世间法的部分。所以学佛把这事情弄清楚了以后，你就觉得说，其实佛很积极，他是让你先参透这些东西，然后在那里里头再长出来菩萨恨菩萨行持，然后再回来如梦如幻如化里头，你就可以在里面培养叫做幻化的啥妹啊。那么这种所谓如幻如化的啥妹，那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面对颠沛第一世。那么这个所有的我们啊造次的事情也必于是，那这个心就回到非常雄浑有力安定的里头来。这是一个唯识学习里头他所告诉你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次第，也把那个背景他讲得很清楚。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